妙法它的含义就是全实之法，即全法就是妙法，即凡法就是圣法，即众生就是佛，即出即妙，所以呀、啊，讲它是妙法。但是妙法不容易懂，说借一个譬喻来显，这个只能说是譬喻，说借莲花来譬喻这个妙法，说经典里边呢常常啊讲譬喻，也是十二部经之一，十二部经啊长行从诵受记孤起无问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义，这是每一部经里边都具足这个十二分类，所以叫做十二部经，并不是一部一部，这个部我就当作十二类来讲，每一部经里边呢都有这个十二一种的这个应机的方便，比如说应该用因缘开悟的就讲因缘给你听，应该用譬喻开悟的讲点譬喻给你听啊，应该啊讲长行的或者讲重诵的，这个长行重诵啊在经里很多，这是印度的文法，就是他先用一遍的这个长行的文字，然后啊再用这个押韵的这个字句啊来诵一遍，但是这个诵啊有这个重诵有这个孤起诵，重诵的就重复的把这个正文呢再述说一遍，孤起诵的他这个诵文呢也许跟上文没有关系，突然间而起来的，这里边有无问自说，这个无问自说在经里边也很多，你比如说阿弥陀经这一部经就属于无问自说，没人问，哪一个也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佛陀自己说的，就是《法华经》里边的药王品，叫我们念佛往生西方，也不是药王菩萨问的，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这个念佛往生西方这个法门呢，印证在《法华经》里边，也就是说它的根据啊相当稳呢、啊。我们念佛的法门呢可以说是无问自说，而且它的根据啊相当稳，因为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啊，是开权显实唱佛陀一世的集谈，就是从前都没有讲不敢讲，说是最初佛陀再三的直指不许说，我法妙难思，谤法不信故，堕于三恶道。说凡夫就是佛，你就是佛，很多人呢不敢承担，我们现在也有不敢当啊，说你就是佛，哎呀我不敢当，我是个苦恼凡夫啊，就是处处给我们受记，所以法华经里面这个受记啊，上下中三根呢都有受记，那么连到我们现在也被法华经所受记了。怎么受记呢？说你有佛性，你将来一定成佛，这 这个就是给你受记。你看你对你自己的佛性怎么样子交代，怎么样子处理，那你自己知道了。所以啊，这个就是受记作佛。那么如果我们从前不知道啊，我们有佛性不修，但是这个也是很难的。有几个知道自己有佛性？有几个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了？你不用说是旁人呢，连天主教、基督教，他都自己不敢说他是能上帝吧？他能成上帝？上帝只有一个。说自由，我们佛教讲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人人有佛性。这一种思想啊，可以说最初就产生在佛教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权利，那你不成，你怪哪一个？你不修就没有办法。所以说，人人有佛性，正是显示你有啊这个权，你有这个权利，你可以享受。说这些个道理啊，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所以在《法华经》里再三讲，如果听到《法华经》不怀疑、不毁谤啊，那就说是你生生世世啊善根已经不浅了。这个道理不容易接受的，所以他用这个譬喻，用莲花呀来显。譬喻啊，仅仅是个譬喻，所以啊，雪山旷象，不可逆其伟牙；圆月玉面，岂可逆其眉目？说这个山呢，是个雪山。但是好像一个大象，说不像个象啊，没有尾巴，没有牙齿啊，这是象吗？像个样。说这个月亮啊很圆啊，你这个面孔啊就像个圆月似的。说月亮也不像个面孔，也没有眼眉，也没有这个眉毛，也没有鼻子的，这是个譬喻。譬喻啊并不就是。所以莲花譬如妙法呀，也是这个道理。仅仅做个譬喻而已，说我们听的时间呢，不要在这个莲花上起分别。这个用莲花来譬喻呢，譬喻全实三法，譬喻本寂三法。法华经里面就不出这个四个字，全实本寂。你比如说莲花，为莲而故花，为了解这个莲子，解这个莲子，所以它开花。这个就比如啊，为食而食泉，为了最后的集坛，先以玉构铅来说一些个全字，引诱你入佛字。所以在经文里讲啊，至第一寂灭，以方便利故，随是种种道，其实为佛称。虽然是指示你呀、种种的道，但是啊，最后啊，还是叫你成佛。这就是啊，为莲而故花的意思，为实而实全的道理。第二个譬喻的就是花符啊，连线这个花符了，莲子啊就现出来了。花符就比如开拳，这个拳巧的法门呢开开了。连线的就比如显实，就是真实的妙理啊，实相的道理啊显出来了。所以在经文里讲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第三个譬喻，花落莲成，花落掉了，莲子就成了，花 花落就比如废泉，连城呢就比如历史，这是完全就这个全诗两个字来讲。经文里讲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方便呢，是因为你没有开悟以前呢，方便来引导你；开悟之后啊，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给你讲。这是在这个全十二法里边呢，用这个莲花来比喻。另外，这个莲花呢，来比喻这个本寂二法，本门、寂门。这个莲呢，譬如本；花呢，就譬如寂。文里边讲啊，说我师成佛以来，久远药师，但教化众生，作如是说。这都是在方便偈里边的啊。说我实在成佛以来呀、啊，久远久远。但是如果我要教化众生，说我早就成佛道了，那众生就不敢相信我的话了。那么就说是我出十世宫，去切也城不远，到雪山修道，而悟道开悟转法轮，这个都是啊方便度化众生的才这么讲。其实啊，我早就成佛了，所以在受量篇里面讲说，我在陈典劫以前都成佛了。陈典劫把三千大千世界莫为微尘，一个尘一个劫，一个尘一个劫，就是这么多劫以前的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所谓无始，我们讲无始终啊，佛是无始的，也无终，所以我们说佛性啊是无始终，烦恼啊是无始有终，你不能说不断烦恼，中间呢总会断烦恼，说烦恼啊是众生啊，不能老做众生，虽然是无始，但是有终。佛呀是无始而无终，所以是啊，为了度化众生啊，方便呢是这么讲。第二一种譬喻啊，这个花佛啊，比如开泉；莲线呢，比如显本。经文里面讲的是一切世间呢，皆为今始成道，我成佛无量无边挪由他劫，这跟上面的道理差不多。一切世间呢，都因为我是刚成佛的啊，做悉达多太子，然后啊看生老病死啊，然后出家读明行成正觉转法轮入涅槃，一切都是这么看。其实啊，我是啊成佛已经在无量无边的我挪由他劫以前了。花落呢比如废寂，连城啊比如立本。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诸佛如来法皆如是，唯度众生皆是不虚。不但是我是这样子，佛佛道同，他的法都是这样子，为了度众生啊都对，怎么说怎么对。说这句话就是我们证到那个境界怎么说都对，你没有证到那个境界怎么说都不对。因为这个莲花呀，触污泥而不染，大小互融，花果同时，比如全实不二，本寂亦如。世间的花很多， 因为什么光子的莲花呢？世间上啊，有一种花叫狂花无果，光开花不结果。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哪一种花，光开花，花开的很多不结果，这个牡丹花了，芙蓉花了，你看这个牡丹花没有果啊，就所以不能拿它做了比喻。这个就比如这个外道啊，光修啊，证不到果位。外道是光有因花，没有果觉。你修的法门，你没有找到，你再苦，到后来啊，也是落空。这是狂花无果。另外一种呢，是一花多果，开一朵花，结很多的这个果实，这个如同胡麻啊。在这个譬喻中，这个凡夫啊，供养父母，孝敬师长，他的报生梵天，他最后的果报是生在梵天。梵天就是大梵天，是清净洁白的意思，梵天。另外有一种呢，叫多花一果，花开的很多，结一坨果，如同桃子啊、李子啊，啊，这个比如声闻呢，修种种的苦恨，到最后啊，仅得一个小乘涅槃。另外还有一种叫一花一果，开一坨花，得一坨，得一个果，得一柿子。我们吃这柿子，一个花一个果。这个就比如圆觉呀，他修这个远离恨，也可以得涅槃，这一花一果。还有一种叫前果后花，先结果，后开花，如同茄子啦。这个瓜之类的了，啊，这就比如初果罗汉呢，先证到圣位了，然后啊再起修，先证后修。另外还有一种前花后果，先开花，然后啊再结果，从稻子啊、麦子啊这一类的东西。这就比如菩萨呀，先用圆修，然后啊进入真修，都不圆满。外道也好，声闻也好，圆觉也好，菩萨也好，都没有办法譬如妙法，唯独这个莲花，花果同时。开权显实，权实不二，本寂不二，所以啊，用莲花来譬喻权实本寂的妙法。那么这一部经啊，在五重宣义里边来讲呢，那就是啊。以这个法欲为名，法欲为名呢，妙法是法，莲花是譬喻，有七种立体。大梵的佛经啊，有七种立体，有单言立体的，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佛也是言，阿弥陀也是言，啊，这是单言立体。单欲立体的梵网经，这是完全的譬喻。引法欲双全立体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有，法也有，欲也有，唯独妙法莲花经呢，是里边呢一半是法一半是欲， 妙法是法，莲花是玉，所以呀、啊，以这个法玉为名。天台宗解释经文与经题呀、啊，都是用五重宣义来说明，所以是别在五重各说，通在七番共解。这个五重宣义、啊，就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先要知道你的名字，你的贵姓啊，你的大号，知道了。闻名不如见体，然后啊见见面，哦，你是长这个怎么样，这就是闲体。再跟你谈一谈，你是以什么为宗旨啊，是吧？第三个就是名宗，你的宗旨啊，你的抱负是如何？第四个呢，就显用，显你都会什么？啊，360行你会哪些个？这是用，啊，那么最后啊，来判教你是圣，是贤，是好，是坏。这个判教啊，是判别这个经典的。所以一部经啊，跟一个人一样，先要了解他的名，然后啊，必须把他的这个经里边这个体呀、啊、拿出来，中心思想，再把他这个宗旨啊知道，再把他的用啊知道，再判教。《法华经》以什么为体呢？以实相为体，实相。处处啊显实相，真实相。这个相啊，本来是不实在的，相以俱外啊，不实在；性以俱内是真的。但是他这个实相，那么这个相啊跟性啊是连贯起来的。相与性啊不二。你比如说我们呢看的是相，佛菩萨也许看的不是相，是看的性。各个程度啊所看一件物体不同，有的在你的本性上看，有的在你的外表上看，外表与本性是一体。相以俱外，性以俱内，性相是不二的，所以他看这个实相。那么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分开呢，这个相啊就是善恶，善恶二法之相，善恶之性啊就是本体。那么这个相啊与这个性啊应该是不二的，这个相是由性上起的，由性而出的相，要没有性哪里来的相呢？所以这个性我们明心见性，这个性就非善非恶的，不二的，没有相对之法，不对的，是绝对的，是绝对论妙，相对就论开，就是出法，什么相对的就不妙，就是不是妙法，对大而说小，如果没有大，这个小根据哪里来的？相对的，对好说坏，如果没有好，这坏字也成立不了。那么我们本性里边呢，没有这个相对之法。六祖大师讲啊，说有36对，要讲经的时间呢，最好讲对法，讲对法大家容易懂，相对。就等于我们做文章啊要陪衬，说你做个猫，你给我做一个猫，你光说猫不行，要讲点狗啊，这是陪衬的意思。这个对法就是陪衬，真正到最后啊，猫狗都是一个兽性，是吧？猫的性也是个兽性，狗的性也是个兽性，猫的相与狗的相长得不一样，但是本性啊都是兽性， 人也是这样子啊，说男的配着女的，说女的配着男的，男女是相，最后呢是人性，性是不二的。所以实相啊，就是啊相的背面的本性，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呢修行的处所。你要想修行观照，就是观照你这个本性，不能在这个相上修，相上不是我们修行的处所。所以是啊，《法华经》的经体是啊以实相为体，其他的经不讲，不会讲这么深。第三呢是明宗，它的宗旨是以这个一乘因果为宗，说是初发心识变成正觉，因地心果地觉，因果不二。你发菩提心就成菩提道，这是一贯的。这是简单讲啊，应该是《法华经》里边的宗旨，就是从因治果。只要是你头一步迈对了，后边你闭着眼睛走都不会错。如果头一步走错了，那后边的后路啊，后患无穷。说嘛，尤其初学佛的人呢，不能说云云雨云，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我们良师益友啊，更不容易寻。所以最初发心呢很难很难，我们没有慧眼，就等于交朋友一样，你有时候就会吃亏上当，因为我看不到你很远嘛，看你表面很好嘛，哎，慢慢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你上了当啊，你还不知道怎么的来，你没办法的。那就说是啊，这个因与果啊是一致的，你最初交的坏人，最后一定得的结果是坏的，是烦恼的。如果最初你交的一个好人君子，那最后是没问题的，是平安的，是顺利的。所以这个因果呀，它是讲因地心果地觉，所以讲啊，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大乘果者也诸法实相是。你要是认识了实相啊，那就是因果是一致的，因也是实相，果也是实相。因是发菩提心，果是证菩提道。如果你要因心呢、啊、发小乘心呢，果上证罗汉；因心呢、啊、发凡夫的心，果上轮回。所以这个明宗啊是讲一乘的因果。论用啊，《法华经》的用啊是以全十二字为用。我们这个智慧啊，有全字啊，有十字。全字啊就是厚德字，十字啊就是根本字。那我们这个顺序来讲呢，应该先证到这个根本字，然后啊再起厚德字才对。什么叫根本字呢？就是用无分别的心来与这个无分别的真理相应，这叫根本字，与根本境。真理是不分别的，大家要注意啊，真理不允许你分别的，真理是一个，不会有两个，有两个就不是真理。这个真理没有分别的，那么你要与它相应的，你这个心也要不分别，就是以无分别的心与这个无分别的理境，理就是境界啊，真理就是境界，就是我们所观之境，所观的境就是无分别境，也就是三谛境， 真谛、虚谛、宗谛。能观之心呢，是空观、假观、中观，用三观无分别的心来吻合了三谛无分别的境。到最后啊，没有能观，没有所观，能观的也是心，所观的也是心，以心观心，就没有境，心境就一如。你比如说，我们随便看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啊，它都有两面，一个是相分，一个是见分。相分就是它这个形象，见分呢就是它这个本体，生灭的本体。你要看它这个相分呢是生灭的，看它这个见分呢，它这个见分就见经啊，它这个见经是一切唯心造的，根本这个东西就从你心里边而幻现出来的。一切事，一切人，一切物，这个相啊，是由这个心里边妄想心里边幻现出来的。那么它的根本是心，它的根本是心，由这个妄心而幻现出来种种的相。试问你是观相是观心？是观他的相是观他的心？观心观相是越观越远的，观心嘛还与你相应一点，是不是？这叫做观心，心就是境界了。那么本来说境不是心，但是境界里边呢有心的成分。怎么讲呢？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境界是我心里面幻现出来的吧？是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音。我这个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狱。说三点思心相，弯钩十月斜，成佛从此得。啊，披毛也由他。你就是成佛披毛啊，都是他。那么就是所造出来这些个万事万物啊，都是由你这个线，就等于我们放风筝一样，风筝这个线是在你手里控着的，你在你手里拉着你，你叫它近就近，叫它高就高，叫它远就远，可以收可以放，可收可放，这个相分应该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根本就等于断了线的风筝，你收不回来，这个风筝线断了，心猿意马跑得快，你抓都抓不住，飞了。如果你要把这一切境界把它拉住，这条线给你扯住，我有控制权啊，操之在我，我可以操纵你。那么我可以关心观一切诸法的另外一面，不要观他的相，要观他的心性，诸法之性。每一样东西都有两面，我们可以分析它了。你比如说我们看房子，这个房子是相，如果要会看房子的呀，啊，这个房子修得很好啊，外边很漂亮啊，这个不会看的话，如果会看的话，这房子修多少年了，钢筋成分怎么样啊，啊，他慢慢追究内里的问题了，这就他这个本体了，本质了。这个本质呢，那就是这个砖瓦木料水泥的这个性能还有多久，他这样子看啊，钢筋够不够。如果要不会看的话呢，哦，这个很漂亮，这个纸糊得很好啊，漆得很好，这是看外表。所以这个境界要有两种，一个要看它的相，一个要看它的性。如果看的相就是无穷无尽，而且也幻化了，看它的性与心相应，所以以心观心。以心观心呢，那个就是它的用，这个就是实 实质，实质，根本质，根本就是无分别心，观这个无分别境，无分别境就是智，就是心。证到这个境界之后啊，然后再起一重的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呢，就是证到这个真理了，然后再起方便。你没有证到真理，怎么起方便呢？什么叫做方便？证到真理之后，之后才起的方便，就是哎呀，我打一个方便妄语，不是，我打一个小妄语，我打一个方便妄语。什么叫方便妄语？就说明你这一生不撒谎，一向不打妄语的。现在我为了啊喜事临门呢，打一个方便妄语。你这个人是一生都说假话，什么叫方便妄语？啊，那这个方便妄语就不成为方便妄语。说你这个一生根本不说假话，为喜事临门嘛，说了这么一点小方便，就是已经证到那个不妄语，然后啊起这个方便妄语。这个厚德智就这个道理，你证到这个根本智了，证到无分别智了，心与境啊不分别了，没有什么好分别。真正想起来，我们大家心里回光返照一下子，有什么好分别？寿命这么短，老是想做一个人不容易。人过留名啊，雁过留声啊，一定要留个好名声。起码你要给你后代看一看，叫你后代抬个头嘛。你这一代把你的福都享尽了，那后代就受苦了，他就惨了啊。所以是一个人呢，不要是太为自私，我不要说国家民族那个大题目不谈了，就你家庭这个代代，你这一代没有，你后代还要做人家。你起码要给后代留点余步吧，留点余地吧，啊，要忠厚传家久嘛，要忠厚一点。你奸诈起来，你后代都抬不起头来，说这是哪一个后代啊？啊，某某哦，那连后代都连带。所以啊，真正讲啊，说根本智也好，厚德智也好，完全是两种智啊，都是啊。法华的这个作用，这是法华经里边的五重宣义第四重，讲它的用。第五重啊，就是判教。那么这部经典呢，终究是属于大乘啊、小乘啊，啊，根据这个。智者大师他所判的五十八教，五十八教，他把这个如来的一代十教啊分成五个阶段，用这个八教啊来这个分判他。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可以判的，所以讲判教来讲自有天台宗，还自有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啊，大家称他为东渡的小释迦，他是专门念法华经的，专门拜法华经的。天台山有拜经台，读经拜经，当然他这个读经啊，他这个道理都知道了，读起来又是一个境界了。他读到这个药王菩萨本四品里边有一句话，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入定。入定之后啊，他就亲见灵山一会， 是奄奄未散，释迦牟尼佛仍旧在那里讲法华经，他就参加这个法华经的法会。但是这个境界回来，他必须跟他师父讲，慧师大师啊，他说你这个境界非你莫证，是非我莫识，因为我们天台宗是研究专门研究法华的，要不是你证不到，你要不是问到我旁人也不认识，这个叫做法华三昧啊，三种三昧的玄陀罗尼。各位看的这个普贤菩萨横愿品呢，他说如果你们要读法华经啊，不但是我普贤菩萨给你们见一面，同时啊，你们都可以证到三种陀罗尼。三种陀罗尼呢，就是啊，第一是玄陀罗尼。什么叫做玄陀罗尼呢？就是玄有归空，把这个空转过来，这个有转过来了，就是空。我们现在所见的、所想的、所做的，都是有的，都是实有的。把它一转过来就是空，我们转不过来。如果转过来就好了，啊，这叫玄陀罗尼，第一种陀罗尼。陀罗尼呀，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总持法门。你玄有归空之后啊，这个空啊是一空，一切空代表一切法，所以佛教讲这个空啊是里边具足一切法，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相反的，什么都有，具足种种的功德。相是有的，性是空的。那么自此之后啊，智者大师可以说是与佛相应了，才能见到这个境界了。我们怎么见不到？你不相应吗？你不相应就见不到。释迦牟尼佛站在你面前，你都不认识，是不是？佛菩萨你不知道现一个什么身跟你交往，你也许你讨厌他，把佛菩萨给讨厌走了，就没有办法的，你不认识吧。他要叫你这个叫你很恭敬供养的话，那又没有办法试验你的这个诚心呢，平等心了。所以他就开始叛教，他把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些个三藏十二部啊，把它分门别类的判成五十教。第一啊是云天小教，我们根据华严经显首宗啊，因为今天有皈依的，我稍稍说一点这个来源。佛陀在菩提树下寂灭道场成道之后啊，身体很需要啊，没有吃饭，没有吃饱饭啊，精神不好，这就来了一群呢客人，就是客户，经过这个地点，这个为首的叫做提卫，这个长者叫提卫，提拔的提啊，这个树神，菩提树这个树神呢就显了灵了，把这个福晋啊，这个泥巴呀、泥浆啊不好走，说这个提卫长者就祷告这个树神，说我们希望你保佑啊这个路啊平安一点啊。这个树神呢就跟他讲说，这里呀有一个菩萨成道，你应该供养他， 那么这个提卫长者就带领这一班商人呢，就在这个菩提树下，果然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里打坐，一言不动。他说：“请问这位菩萨，你需要什么？我们都供养你。”佛陀说：“我什么都不要，就是八度药，就是需要点东西吃。”那么这个提卫长者就供养他一些个这个，我们北方叫油擦面儿，这个台湾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就是走路带的那个，把那个面粉呢用油炒过了，用开水一冲的那种东西，那个就给佛陀吃点这个东西。吃完之后呢，佛陀就给他们说三规，三规就从这里开始有。什么法都没有讲，第一次说三规，这个也是规矩，就说我们居士要请和尚吃饭呢，你因为什么要请法师吃饭？要求他开始，求法师开始。他吃完了饭了之后啊，他不能说是嘴一抹就走了，起码说啊，请法师开始开始。我有什么疑问呢，请你告诉我们，哪部经不懂啊，请你指点指点。老实讲，目的就是此，很单纯的事情。我们皈依三宝就是这样子，皈依三宝的师父就是指导开导嘛，领导嘛。所以是供养法师完了嘛，都要开示几句，都要开示几句。所以这个佛陀呀，那么就给他说这个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说五戒，这是由这个时候开始的，是我们最初学佛的佛弟子啊，三宝弟子啊。老实讲，佛陀说皈依的时候，连三宝还没有形成，法宝也没有，僧宝也没有，自有佛宝。到入院之后才有法宝，才有僧宝，这个时候自有佛宝，是我们皈依的时候自有皈依佛，自有皈依佛。佛陀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现在的说是拜一个师父啊，我想我们皈依之后啊，每一个出家人都是我们的师父，应该都是我们的师父，啊，所以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经典，一切法师都是我们的导师，绝不能起分别啊，说这个是我的皈依师父啊，啊那个不是啊，那就错了，失掉你皈依的本意，这个就有门户之见了，画小圈圈了，啊，哦你是我的寺庙的皈依弟子，不能跑到那个庙里去，啊，这是干什么打架，三宝弟子嘛，所以心量要放大。也许旁的师父不会这么讲，啊，真正的皈依应该是这样，有这个认识，说你多拜几个师父，多几个功德。别说我拜过师父啦，我师父是一个老啊，老法师啊，长老啊，现在已经死了，我都不再拜了，那你就错了。你要认为你这个可以拜的，你就拜。但是出家之后拜了一个师父，不能再拜。出家了，头发剃掉了，受了戒了，再拜的话就不必了，那旁人就有非议了。皈依师父越多越好。皈依三宝，你三皈五戒越受的多越好，受一次你身心清净一次嘛，受一次你得一次利益嘛。如果你出家了，你已经有了师父了，再拜师父了，这个就说不过去了，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么佛陀成道之后啊，就在这个时候说《华严经》，说叫三七思维， 在偏台中讲三七，在贤首中有时候讲二七，有的讲几七几七，没有一定了。总是在花眼的会上啊，这个听众是菩萨，我们见不到。佛陀说这个法呢，旁人也不相应，那么就他并不是说像在用嘴来说法，用心来说法，用心来说法，菩萨用心来听，叫做心心相印说花眼，这大法。你像他往那一坐，这就是说法的了，不但是打坐说法，佛陀在母胎里面都在说法，不一定有声音。那个寂灭的这个说法更是高了。那么这种法呢，自有与它相应的才能听得到，与这个道理不相应的人呢听不到的。所以花眼海会的境界是这样子，但是涉及不广，仅仅度菩萨，佛陀这么一想啊，不对，这我出世的本怀呀、啊，不是光给菩萨说法，应该三根普被上下接收才对。那没有办法了，啊，不动即场而忧路怨，双垂两相，二使同时。注意这句话，不动即场而忧路怨。不是啊，我们现在很辛苦地搬了家了，他根本就不动，身心都不动，到鹿苑去，两相同时说，双垂两相，两相花眼跟窝寒同时讲，双垂两相，二使同时，花眼也是使，小乘窝寒也是使，同时的这个境界妙。我想你证到这个境界，自然会了。不正在这个境界了，说不清楚。唯五必求说法，这个时候才有三宝。五必求嘛，算生宝；说四谛法嘛，算法宝；说由是三宝住世间，这个时候才有三宝。那么后来佛陀自己讲了，说你们五必求不要把我列到外边去了，我也是必求啊。我们算六必求好了，说既列必求啊，应当做必求的事情。所以佛陀也是大必求，大必求。这个五必求里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到山里面修苦行的时候啊，他父亲这一族的、母亲这一族的呀、堂兄弟呀、表兄弟们。既然是劝他回来，他不肯回来了，那么就派这几个人呢、啊，堂兄弟、表兄弟啊，去陪他去修。但是这五个人看着太苦了，吃不消。回来嘛，又不好意思回家了，啊，夸下海口了。但是陪着他们又太苦，好，他们五个人商量商量，另外找个地方我们去用功去，叫他不要太辛苦，到鹿苑。这从前呢，国王养鹿的地方没有鹿了，啊，也还叫鹿苑，这个地点还有，现在还是有的了。所以佛陀成道嘛，先去度他五个人，说四谛法，说三转四谛，知苦断际，目灭修道。知道苦啊，你就要断烦恼；你要仰慕这个不生不灭，你就修道，很简单。第一。是劝你，第二啊是指示你，第三呢、啊、是用他所证到的境界来告诉你，这叫三转。你像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带这个声带有三个轮子，就三转法轮呢，就是劝转、四转、正转，就三转法轮于大千呢，又是三宝住世间。但是这个时候根性都很利啊，由五必求开始，慢慢的家舍也来归，舍利弗、木建连他们也来归，这都是外道头了， 一个人来嘛，都带了很多的徒弟来了，说有1250人聚，经常做他的长随众，他所度的都是外道。那么经过这个12年修行，说在经教里面叫除分，就等于在你的家庭里面给你做苦工，除什么分？你除烦恼分，除把这个烦恼分把它除掉，使这个身心呢清净，叫除分的工作，都证了罗汉果了。我们现在想象的也很可怜，有的出家决定不止12年了，现在还在糊里糊涂睡着。那就说是要除分，断烦恼，断烦恼啊！12年都证罗汉了，我们还是凡夫，不止12年了。拿我来讲，我12岁就出家，现在快70了，还是个生死的烦恼凡夫，苦恼的凡夫，一看见你们我都生忏悔，我谁都不如。这个除分的工作，证了罗汉果之后，他还是有点这个止情不断，所以到窝寒会上啊，借维摩居士的口啊，谈篇次小，叹大包圆。因为佛陀天天给他讲经啊，说法呀，说腻了，他不相信了。因为什么不相信呢？佛陀最初答应他们说，你们拼命的用功，用到证到罗汉果，出了三界就好了。现在已经出了三界了，烦恼已经断了，佛陀给他们讲说不成，只走了一半，还有前路，前面的路很远，你们还要修。他们很多罗汉不相信了，说你佛陀讲话矛盾，连窝难尊者都起了怀疑了，说讲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也。那没有办法，就请维摩居士帮忙吧。因为佛制啊，是居士要恭敬出家众的了。这个维摩居士就不同，他是古佛再来呀、他成了佛了，现居士身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度化的。平常啊，经常啊，呵斥这些个罗汉，说他说话也偏差，说正理也不对。那这佛的制度嘛，是这个40里路之内要有法师讲经，你不听啊，犯戒的。如果你受过戒的话，你不听要请假。维摩居士就请假了，说我请病假。你既然请病假嘛，平常都很熟嘛。释迦牟尼佛就派这个舍利弗啊、目犍连呢、说你代表我啊去看看维摩居士的病啊。这些个罗汉说我不去，这个老居士不客气，对我们出家人呢不礼貌，经常骂我们。那你们不去，我派文殊师利菩萨去好了，大智文殊师利嘛，大菩萨去啊。文殊师利去，他们也要去，也要去看个热闹。结果文殊师利菩萨一去啊，他们两个见面呢，就一问说：“我是代表释迦牟尼佛来看你的病，请问你老居士什么病？”他说：“因为众生有病，我才有病，这个病治不好的。什么药也治不好，这个是视线的病嘛，不是真正的病。”后来他们两个就谈波尔法门了，大小不二，四里不二，上下不二，男女不二，总而言之都是不二了。文殊菩萨就问了维摩居士说：“你老居士看的什么叫不二法门呢？”维摩居士就把嘴并起来了，不开口了，说叫维摩渡口。维摩居士问说：“大菩萨，你认为是什么叫不二法门呢？” 文殊菩萨讲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叫不二法门，说大智无言。他们两个讲的不二法门的时候啊，这些个罗汉站得太久了，维摩居士这个房子又太小，四方一丈，方丈方丈就从这里来的，庙里有个方丈，庙里的方丈不能住大房子，只能四方就只能有一丈叫方丈。但是啊，这些个罗汉心里这么一想啊，说你连个座位都没有啊，你们两个光谈话，我们就光站在这里也太辛苦了。他一想，维摩居士就知道了，说你们怎么，你们想坐，好，我们借最大的宝座，最庄严的宝座到东方国度去借。所以把这个在藏室里面容纳了很多的大宝座，说小中现大，大中现小，这就表示有点神通了。宝座一来，你罗汉请坐吗？上不去，太高，那没办法，请你拜，这就侮辱他了，说你向宝座来拜，就等于我们现在上法座以前要拜，就是学这个来的。这个宝座太高，上不来，要先顶礼，礼座。讲的差不多了，天女散花，天女花呀，这个花要落在这个菩萨的身上啊，落上就掉了。落到罗汉的身上，落到鼻子上粘在鼻子上，落到耳朵上粘在耳朵上，很难看，他就到处抹呀，手也动，脚也动。维摩居士一讲话说：“你们这些罗汉怎么这么不礼貌啊？手也动，脚也动，这干什么？啊，不规矩！哎，他说这个难看呐。”维摩居士没有讲话，天女讲话了，说：“舍利弗啊，我这花可没有分别，我是一视同仁呢。菩萨他怎么不粘呢？”怎么会粘在你们身上呢？就因为你们心里面有执着，哎，老是不客气讲，结果叫天女又骂了一顿。后来回来，他们很恼悔呀、啊，是骄牙败种啊，高原陆地不生莲花，赶快用功，一定要赶上菩萨。这叫回小向大，进入般若境界，到般若境界，般若用般若的智慧水呀、啊，把这个执情啊。淘汰一下子，但是还是不敢当下承当，所以叫转教。什么叫转教？请罗汉讲经给菩萨听，大菩萨你们都坐好，请一个罗汉讲啊，讲般若法门。这个不是在孔圣人面前卖三字经了。那么他们这个心里说，这个不是我的本事，这一定佛陀来加倍我来讲的，我没有这个资格向你们讲，佛陀加倍讲，自己还是不敢承担。说到般若会上啊，转教叫转教师，这个还是啊还没有完全呢、啊、心向体性。般若后啊就是法华涅槃了，到法华涅槃，佛陀看见有成熟的迹象了，就开权显示，开迹显本，啊，每一个罗汉都可以成佛，也有过去的佛，也有未来的佛，也有现在的佛，内密外现来护持法门，这叫法华涅槃，纯圆独妙。所以呀，这是五十。所以智者大师把如来的一代十教用这个五十啊把它列出来。八教呢有四教叫化仪四教，有四教叫化法四教。教化众生的仪式，第一页是顿，大概现在的一般法师还是用这个方法，头一天晚上他给讲得很深，叫你不懂，然后说请法师啊讲浅一点，好，再讲见，顿见秘密不定，这是化教化众生的仪式。化法四教呢，度化众生的方法，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藏通别圆。 你比如我们要解释花眼经，你必须用别教原教来讲。如果你没有学教的，不是科班出身的，你讲花眼经你胡说八道，很容易讲走了样。花眼经不能用藏教，不是小乘，里边有别教有原教。你比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是个别的，但是每一参一个善知识都有它的原用一面啊，这是原教，这叫兼别名缘。如果你要讲花眼经的，必须根据这个别教原教来解释。如果你要解释窝寒经，那你不能用旁的教，只有用藏教，藏教就是小乘教，用小乘教来解释窝寒经。如果要解释方等经，什么叫方等经呢？楞严经、楞伽经、思义经，这都是方等经。你必须用四教并谈，藏通别圆都用，谈天次小，探大包圆。你要解释般若经，你必须用通教、别教、圆教啊，用通别二全理显圆教的实理，不能用藏教，般若不能用藏教。如果要解释《法华经》，那你要追说四教，要追敏四教，要拂律禅长，要把过去的所说的呀，要重复一遍，要把这个戒律也扶起来，因为时间久了，大家对这个戒律不太注意了，把戒律再提一提，啊，你比如这个《一教经》啊，就是《涅槃经》的里边一品呢，要把这个戒律再扶起来，然后再谈常住，叫扶律谈常，追说而追敏，一边说一边敏，一边建立一边破坏。如果要讲《法华经》呢，那你就是要纯圆独妙，完全用这个圆妙的法门讲，用旁的方法解释不了，所以叫化法四教。说我们学教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你要解释哪一部经，你都要根据哪一种方法。说兼淡对待，花眼经是兼别名缘，窝寒经是淡藏教，方等经啊是对藏通别说圆教，般若经呢是代通别说圆教，法华经呢那就是纯圆独妙，纯圆独妙。所以啊，用这个五十八教来判识如来一代的实教是轻无不尽，但是这个是先后的次第啊。先说菩萨，说花眼度菩萨，然后啊说窝寒度声闻，到最后啊三根呢普被开权显实，最后啊显一乘啊，余二再非真呢，唯有一乘实。前边呢都是方便的，是空权宏小文，前边说的都是方便的，最后啊是实相，最后是法花，最后是一乘，最后是大白牛车。我想这个法花经呢，虽然是有七卷二十八品呢，不出于这些道理，虽然是我们讲个经题啊，等于你们听了一部《法华经》精要，五重玄义就是《法华经》的精要。当然废话是没有啊。讲到这里嘛，题目讲完了，法会也满了，主人发心，大众随喜，功德无量。我还有这么一个愿心， 随招随来，你们需要我来讲我就来，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义不容辞。但是有一个形式必须有人请了，没人请说我来陪你讲讲经吧，对啊，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佛陀虽然是以弘法为家务度生死事业了，还是有人请法，还得有这个因缘。如果因缘不成熟，没人请你，那你还是不能请。如果有人请你，你要不请也不行，有人请你你不讲也不行。大乘就大乘戒典呢、啊、大乘戒就是这样的，有人请你说法你不讲犯戒。所以是我们大家都有缘啊，尤其各位老居士啊，始终来护持道场，我非常感激啊，尤其你们对我这么这个啊看得起啊，更是啊感激不尽。我也不会说客气话啊，我知道的也不多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将来有缘，我想这个佛法是无穷无尽，因缘也是无穷无尽啊，随时我们都可以聚会到一起，共享研究。我谢谢各位。